感谢主，弟兄姊妹早。这一阵子我知道我们早晨的信徒造就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讲到十架的信息。那今天早晨呢梁弟兄的盼望，我们听了这么多，我们也在生活里学习。那早上有弟兄姊妹里面愿意的哈，我们一点有一点的学习也好哈，一点的感动，我们交通在弟兄姊妹面前，目的是让我们一起进入十架的宝贵，进入十架所带来的救赎和祝福。那我觉得在我们请弟兄姊妹，我知道有几位弟兄姊妹已经预备好了。那在他们上来分享之前呢，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再来回想一下，十架与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宝贵十架？为什么我们走十架的道路？我们这一切，我觉得从什么无论什么角度，我们都要回到神当初救赎我们、创造我们的那个心意的里面哈。那我想大家都很熟，创世纪都大家都很熟了。那大家记得当神造人，就是造我们的始祖，那也就是对我们的心意。神当初造人的时候，神的心意是什么？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神是按照什么形象和他的样式造了我们。那个形象和样式讲到神的里面的性情和神外面的表现。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是造他自己的里面和外面造我们的。造了之后有一个心意是什么？造完了之后要怎么样？要荣耀他，要还有呢？要赞美他，要亲近他。哎，我神造了人之后，造男造女，按照神的形象样式之后，神跟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然后治理这个地，对不对？就像我们生了小孩，我们的心意就是说小孩要像我们，然后他盼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成长，很好好好的得建立，然后将来能够继承我们所给他们的，对不对？那在神也是，神创造时候按照他的样子造了我们，然后呢，神要祝福我们，造了天地的万有，叫我们来继承，叫我们来管理，那与神一起做神的同伴，这是神的心意。但我们都知道人失败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失败了，他们失败在什么事上呢？在什么原则上呢？那个蛇，神的仇敌来引诱他，神明明告诉亚当，我要你得生命，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吃善恶树的果子，但是呢，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仇敌来告诉夏娃说什么？神岂是真这样说，你吃的日子必死吗？你不一定死，神不要你吃，因为你吃的那一天，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会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所以仇敌把一个向着神的爱、神的权威的那个怀疑放到人的里面，然后我们夏娃呢，看见那个看见善恶树的果子怎么样？看他很悦目，对不对？好做食物，甚是可喜爱的，而且呢，吃了就有使人有智慧的，所以他就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个原则上失败了，人就堕落了。但是神不叫人堕落然后就停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借着许多的神的仆人，神所用的先知，神将他们把救恩启示在他们的里面，一个一个把神要救赎的计划向我们先预示出来。那我想我们在信徒造就里，我们读了很多我们都有对我们的教导。那在圣经里我们都知道，第一个亚伯，就是亚当的儿子亚伯与该隐这两个人，一个呢该隐是做什么的？该隐他的生计是什么？种地的，对不对？但明明地是受咒诅的，他的爸爸妈妈因为犯罪，这个地受咒诅，但是该隐却不认识神的心意，还去耕耘那个神所咒诅的地，然后把所出产的献给神。很多时候我们蒙救赎，我们神儿女，常常我们还在忙着在忙地上的事情，忙神所咒诅的事情，然后还觉得我可以把从这里所得的来献给神，但是神就看不中他所献的。唯有亚伯呢，他是做什么的？牧羊的。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人都是吃素的，没有人吃肉的，那牧羊就是这个没有出路的嘛。但是他的心认识在神那里有一个救赎的计划，他的父母犯罪了，被赶出了伊甸园，这个儿子很清楚里面有一个启示，我们要献祭，为我们的罪献在神的面前，要得着神的赦免。所以他做牧羊的，然后把头生的，把好的羔羊的脂油献在神的面前，所以神看中了他的祭物，看不中该隐的祭物。那我们也知道后来挪亚建方舟，在世人都犯罪的时候，挪亚 靠着神的因着信心，在从来没有下过雨的季节里面的年日里面盖了一个大的船，然后告诉人审判要来到，要有洪水来到，当然没有人相信他传的义道，没有人信，但是凡是相信的都与他进入方舟得救，所以他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在神审判用洪水审判世界的时候，他们一家得救赎。到后来旧约里面有好多的人物我们都很熟悉，亚伯拉罕他是没有儿子的时候，神在他75岁的时候对他说，我要怎么样，我要赐给你一个后裔，对不对？而且万国要因他得福。哇，他虽然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着相信神的话还蛮有指望，他的信心啊，就他也认识了神的心意，然后当他得着那个儿子的时候，神说你要把你的儿子带到山上献给我做燔祭。那亚伯拉罕也顺从把孩子带到了山上，当他我们都知道那一段，当他举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献给神的时候，突然神的使者就阻止他，就知道他是没有保留不献给神的，然后神就叫他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对不对？那他就把那个羊羔献在神的面前，他就称那个山为耶和华以勒，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从这件事上亚伯拉罕也得着启示，认识神是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到后来我们都知道大卫他的诗篇22篇，他进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他认识他在22篇里写出在那个十字架上主耶稣的感受，面对那些审判那些攻击他的主耶稣的感受是什么。以赛亚书53章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也得了启示，看到了神主耶稣他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他上的受苦，以及十字架所带来的得胜与我们的关系，一直到时间到了主耶稣自己神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我们都很熟悉腓立比书2章的那一段讲到耶稣基督的光景，我觉得很宝贵，我们可不可以尽量看我们可不可以背起来哈？就是怎么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所有叫一切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所以主耶稣他来他降卑，我们都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都知道，主在地上他在人的一个地位上，他在软弱的里面，他没有使一个神迹奇事是为他自己，他来做人。亚当夏娃失败了，主耶稣自己来成为神的那个救赎的预备，他成为一个人像你我一样的人。主耶稣也会累，也会渴，也会饿，也会哭，主耶稣像我们一样的。但是主耶稣一面呢，他又行了许多的恩典和神迹在人的身上，他在每一件事上圣经讲得很清楚，主耶稣从不为自己做什么，也不靠自己做什么，他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到处什么随时都在祷告，常常白天忙着服侍人，晚上他深夜独自退到山上祷告，退到野地里去祷告，他亲近父，从父得力量得指示，在每一件上父没有吩咐子的，子都不做，父怎么吩咐子就怎么做。主耶稣所他活出一个样式，就是不靠自己也不为自己活，他在地上就是一个舍己的生命， empty himself， 他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为自己的利益，他饿他渴了，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行一个神迹，他所有行的神迹都是为着四周的罪人来行的，一直到最后这个美丽的生命，这个靠神来活的生命，这个选择依靠神，就是那个生命树原则的生命，没有为自己走那个分别善恶树，没有在讲道理，没有为自己做什么，这个生命完美了神的要求，能够成为我们的代替。不然若主耶稣自己也犯罪，主耶稣若是也犯罪亏缺了神，主耶稣进入死亡之后怎么样，他出不来的，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主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就表示他没有罪，所以罪死亡不能够，死亡不能拘禁他，主耶稣要出来的。你我死的工价代价就是死，我们犯了罪，对不起，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犯了罪，我们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死，唯有主耶稣他没有犯罪，所以他进入死亡，他可从死亡里出来，他是唯一能够复活的。 那他付了代价，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就为我们的罪，罪的代价是死，那主自己没有罪，那主流出来宝血就代替了我们的罪来付了赎价。那主的十价呢带来什么？罪，主的宝血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罪行的问题，主的十价解决一个重要的事情，解决你我犯罪的生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第一个经节讲到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架上，所以宝血解决我们罪的行为，我们的罪行叫我们，它结果就是死，宝血流出了，有人为我们死了，我们不用死了。但是我们这个人还在往前的时候，我这个生命还在犯罪怎么办？十架来把这个肉体跟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死了，工具没有了。所以罗马书才说，我以前是什么？向罪活，是义罪的器具，现在我要向神活，我要做义的器具。这个罪还在世界上，但是你我不要成为罪的工具了，因为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在十架上与基督同钉了，与他一同埋葬了，我们这个工具没了，现在我是向神活，我不再向罪活了。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在这个地位上做拣选。主耶稣来叫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就叫我们每一天来拣选生命树，不要拣选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每一天我们拣选向神活，做义的器具，不要向罪活，不要做罪的器具。每一天都在拣选，要这个生命丰盛成长，要知道这个会犯罪生命已经死了。就像一棵大树神木啊，你把它打倒了，把它砍断了，倒在地上，它是连根砍除了，但是呢它不时还怎么样，还冒点绿的枝子啊、芽子啊、叶子啊出来，但是这个树怎么样？已经没有前途，已经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认定说，这个根已经连根砍断了。我们来宣告，我们来相信，然后我们拣选耶稣，不要在那个必死的事情上还在那里经营，那是没有盼望的。然后主耶稣已经解决了，所以我们要做这些的抉择。那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其实信主了以来，一定有许多的学习。我们拣选神。我们选择自己做向神活，我们拒绝罪，我们拒绝做罪的奴仆或罪的器具。那很多，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的学习。那今天呢，我们有我知道起码有两位姊妹是预备好了要交通的哈。那我们请经理先跟我们分享你在这件事上的学习。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啊，终于让我有这个勇气还有这个信心站到这里来分享哈。其实真的是也应该是来美国应该五年时间了吧。那么好多我的朋友特别是我的亲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因为可能问的太多了，自己那个心里头就会有一些挣扎，自己其实也蛮这个纠结的时候也很痛苦的哈。都在问我，就说你放弃国内那些就是那个权呐、利呀、这种东西，就问我你在美国你值得吗？那有的时候我的父母也经常问我，说你觉得你放弃国内那么多好的生活哈，你来到美国，觉得就是你自己在那里在遭殃罪，就说虽然说美国很好，但是呢，在他们看来就觉得一个人在外边哈，就说你在那里遭殃罪。那真正问多的时候呢，自己的思想呢真的是很斗争，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想，哎，也是这样的哈，为什么要放弃国内那种那么多好的生活到这里来呢？自己真的是你要的是什么？你寻求的是什么哈？自己呢一直也没有搞清楚。那好的事情呢，那个时候呢，真的自己就是慢慢的认识主以后呢，真的是就是。真的把这个事情就带到主的面前，就是祷告哈。我就希望主给我一个，真的是让我明白我的那个路哈，就是前期好多就是不是太特别清楚的，让我能清楚的知道我到底是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哈，要的是什么。那主呢也真的是很奇妙，在这个事情上哈，真的就是，在10年的时候，年末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从来不认识的一个人，他就在网上出现。就跟我讲了好多，就是哎，好多我想知道这个问题，一一的就呈现在那里边。当时呢，就是这些事情都产生的时候呢，我真的自己整个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就觉得好像对我很不公平。为什么突然之间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棋子一样，让人在那里走？最后的时候呢，你真的输得很惨的，整个就是你出局了那种感觉。我就每天那个时候也是正赶上小孩放假，我就每天呢在网上哈，就是 继续挖掘，就是想知道更多，每天在那里什么都不顾，甚至小孩饭我都，女儿的饭我都会做，而他去给妹妹去做点什么吃的，完全就是在那里过自己这个属世界的生活，每天自己也很痛苦，娜娜也在折磨别人，每天电话不断的去往国内去打，去落实的每一件事情，哎呀，去吵去闹哈，真的那个时候就自己那真的是很痛苦，那别人呢也很痛苦。那这个时候呢，真的主就说，真的是那个时候主就借着乐乐，就是借着我的小女儿，有一天晚上的时候，他就说，应该很晚，七点钟天都黑了，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真的是很不舒服。我说那你哪里不舒服？他说我每一个地方都疼都痛。他就说，哎，我就挺奇怪，看着孩子的确是整个状态也不好。我就在想啊，是不是太久了，我没有顾他，孩子很闷，待在家里边，是不是因为什么？我说那我带你出去去走一走吧。那个时候就艾米在这里边，我就打电话给艾米。其实艾米每天都会在家，但那天呢，艾米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他说，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我没有在。那我可能是我要一个小时才能回去，要么一个小时再来，一个小时都八点多了，也不可能。那我就在想啊，还是这种情况下出去。突然间就进来一个啊，原来今天是周五，因为呢教会有查经，那个时候我在境外中心，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乐乐说，我说宝贝走，我妈妈带你上教会。他说，但是我很难受。我说我们只要到教会，我说你哪都不会痛，马上就好了。他说会吗？我说一定会。真的是那时候就是那种信心就又来了。那我说一定会。那我就把他穿衣服，我开车就带他到教会。其实很奇怪，当我说上教会的时候，他再也没有去吵闹，说他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那到教会了以后呢，真的是一进门就看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区长，他就有跟我讲说，哎呀，真的，哎，今天你来了，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今天是10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我们的牧师要分享怎么去除掉我们的笑。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不是特别懂，他这个笑的含义是什么，所以说呢我还挺啊就这样，因为那个心思还没有出来，还在想的好多那种属世界那些问题，我要怎么去解决，我今天回去要做什么，就一直在那里边。那当我们坐那里头，有姐妹就是也是做见证，那后来呢牧师上面就讲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这个笑，他是说你这个教呢，就是你身上的一些捆绑一些重担，他今天呢就是要凭着自己的信心，那用让圣灵啊，就是说你的信心有多大，让圣灵进到你的里面来，真正是说除掉你这个身上这些重担。那呢我也不太理，我还是坐在那里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后牧师讲完这些道的时候，真的他就在呼召，他说希望就是说真的是有重担的，身体有疾病的，就是有一些你自己就是释放不了这个，就是你到前边来，让圣灵呢真的今天在你身上做各样的工。那呢就是他呼召好多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那天真的是觉得圣灵真的很强烈，我也感觉到了。那呢好多弟兄姐妹呢就都到前边去，真的是那个时候，但是我就是不要去，我就坐在那里，我就觉得我不去，我就那种心里头就在这儿。但是哈，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主做真的很奇妙，你不去他那种就推你那种力量哈，你就不得不去。完了后来我就跟那个女儿说，我说宝贝，我说你在这里的画画，给她一张纸，我说妈妈到前面去，其实平时的时候走到哪她会跟到哪，但那天她很乖，她就在那里画画，她也没有吱声。那个时候我就倒在前边，真的是应该是最后一组，那个因为人太多嘛，牧师说一组一组来，一组要20个人，我最后一组上到前边去。当我站那时候，真的是我从来，我就是以前别说，哎呀，圣灵什么足，有时候像你，我没有体验到说圣灵在我身上是真的有什么奇迹，那是我自己还真的很疑问的。但那天我真正的感受到，真的圣灵真的就是在我身上，真的来充满我。当我真的是我刚站到那里时候，牧师真的是要给我们祝福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就倒在那里边。那呢，牧师最后是讲，真的是一定要你，当你倒下的时候，你自己的己生命就是死了，那圣灵呢在你身上就是。这样的话圣灵进来的时候才能做工。我躺在那里的时候，整个人真的是就是在那流泪，说不出了一种那种释放，真的自己真的完全就是感觉从中解脱出来，真的自己心里一下子就好像就是一下子一扇窗户哈，关的那个窗一下就打开了。真的是后来呢，因为孩子很多嘛，后来回到那里的时候哈，我真的就跪在那里头，我真的是就是感谢，我就觉得主就是借到一个真的小孩这种力量，用他这种真的就把你带到那里边，整个把你这个从你这个痛苦，从你这个纠结当中把你就是拯救出来。 那个时候真的是从那以后呢，自己感觉哎，这个心态呀、啊，什么自己感觉真的很好。那每天把自己看不开的问题，就是还是摆在你面前，整个人呢从这里头也真正的走出来。但是呢，毕竟我们呢还是人，走出来说来可能是简单一点，但是有的时候偶尔的时候还会在纠结那里边的事情。那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决定的时候，我说我要回国。其实呢，那个时候呢，也是因为当时牧师也跟我讲，他说可能是因为你的信心问题，你没有完全得到释放。那他就第二次的时候，真正又带领我，我真的是那个时候儿子在这边上学，我就找了个朋友带他，我还是不顾一切的还是回去。回去以后呢，我就是想要回我自己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当得的，我真的是我要把我所有的东西我要拿回来。真的是那个时候回去以后呢，真的是。怎么说呢，大家真的他们都很恐惧，因为很怕我回去就要这一切。那呢我自己真的就是继续想这样做。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突然间呢真的是真的小孩爸爸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说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是一句话真的就进来了。那时候啊哈，后来我就感觉，但那个时候孩子没有，当你回到家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啊，我回来原来有20多天真正没有自己去，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去亲近神，你完全凭着自己的意思在走。那个天晚上的时候呢，真的我就跪在那里祷告，真的是我不知道去祷告什么，我说主，我不知道祷告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这段时间所做的是什么。那主呢真的就是给了我一段话哈，就是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5章17节，对，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啊，18章，不好意思，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串联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你们。所以说那个时候，当那天我真正看到这个、真的是看到这段的时候，真的自己在那里都觉得，我真的是就一个忏悔那个心，我说我错了。真的是那时候真的主就问，就是真的那时候心里主就给了一句话，这个东西现在就都给你了，你是选择，你真的要选择，你还是过以前那种生活吗？权利名都给你，那呢你真的要放弃这些，把孩子真正那个时候就带回来吗？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冷静下来的时候，后来我说主，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放弃，真的给我这也不是我要的生活，我还是回去，真的回到美国去过我真的这种简单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真的是很好的。整个人那个时候真正的时候，主就借着第二次的时候，整个人把我从真的是就是这5年当中所一直看不开的问题，接着的就是借着就是最开始那个真的是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姐妹把一一呈现的时候，让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真正后来怎么又去把你真正一点点的从这个里头带出来，真的是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在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整体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自己就得到了一个整体的释放。那呢现在呢也好多人问我，经常在网上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问我这个问题，他就觉得，他说你觉得现在值吗？我说值，因为呢我说我选择呢真我在美国我最真的我最得着的就是我认识了主。那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边，真的主给我赐给我的真的超乎万有，我真的我拣选了真的这个上好的一个福分啊，感谢主。好，谢谢。
昨天晚上跟米雪联络之后说要见证神的医治，十字架的医治，结果电话一讲完没多久就开始不舒服，那种这个征战就很真实的来，我就头就开始晕眩，就是晕得没有办法站立，就是你躺在那里你就看到房子一直在转。那在那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意识到是因为我要为神做见证，所以那个仇敌就来拦阻，所以我当下我就祷告，我斥责他离开，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可以斥责他，所以睡觉起来我今天没事，就睡觉前剩下一点点的晕，然后今天就完全都没事，因为我今天早上还要到欧曼去接我女儿。那我觉得从我信主到现在，我觉得一直经历就是神是真实的，是活的，对，我一直要就是一直在经历他的真实，他的活。像那个我在 我刚信主的时候，有就是在那个在台湾在西安堂聚会，就是荣教士给我很大的一个，就说一信主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姊妹，就是很大的 shock， 就是她可以身上带着疾病，就坐在那里，每堂聚会她都在那里聚会，她身上带着癌细胞，她就坐在那边聚会，所以她身上有很多的痛，看着她的，因为她的癌细胞就在嘴巴，所以你可以看到她一直扩张，一直变大，一直变大，然后就是一直腐蚀，她这个整个皮肤一直腐蚀，但是她就用纱布包起来，然后每次坐在那里，我就看到一个很真实的见证活在那里，所以神的真实就是这样子就进到我的里面，从我刚信他的时候，所以我可以这样一路走来，我信主三十几年了，我还是可以啊，还是一直在经历他的真实，他的活。那我觉得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如果弟兄姊妹想看的话，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在这里，尤其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这句话真的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我们读圣经真的你要好好的每一个字的去读它，不是就这样过去，因为它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所以在我的里面我就相信神是耶稣，他真的受了鞭伤，他真的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后面的结果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个结果是他的应许，所以他真的受鞭伤我们就真的可以得医治。就看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信心，神说他照你的信心，照你的信心给你，他在四福音里面做就是有行了许多的神迹，他活的时候他行神迹医治人，他死了之后挂在十字架上的，他的医治仍然一直的存着，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说，所以有一宝泉医治活水没有代价，一直从加略山上流下来，就是一直不断的。那从我到美国有十七年了，那在这十几年里面，因为我的环境的关系，我没有任何的保险，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健康保险，没有什么的保险，但是这十七年来就是靠着神走过来，17年来我不是没有病痛，那是说你所有碰到的所有事情，你第一件事情就是仰望他的十字架，仰望神，就是先想到神，因为你要相信神在你的里面，他圣经上面说的应许我都相信，所以他就是一个活的，活在我的里面，他不是一个宗教，一个死的。所以在这17年里面，我也曾经有过两次比较身体比较严重的，像有一次就是我十二指肠溃疡，胃出血，那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有一个主日早晨，我预备那个时候在刚来在另外一个教会啊，那早晨我预备要去聚会，那天早上还有服事要提早去教会，结果就在浴室里面，我就突然就一阵心痛，然后就站不住，就几乎要过去，那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叫耶稣，那因为你在浴室里面没有人，那就在那个地上待了一阵子，我恢复过来，然后就是后来的一些症状，我就到床上休息，然后我就自己去网上查，把我的症状打上去，就去查，他说这是胃出血，我说胃出血怎么会心痛，我那时候以为是我心脏有问题，怎么会一阵，因为一紧这样心一阵痛，然后就有后面的症状，什么大便是黑的啊，什么这些东西，那后来弟兄姊妹来看望我，他们就说 哦，这是胃出血的症状。那可是，就是那个症状，就是说那个黑大便持续了一两天。后来我就有位牧师为我祷告，祷告完当天，隔天大便马上变白色，就说变成黄的，正常的颜色，就是神就totally医治了我这样。然后因为这个那一次为什么我那么确定是胃出血，是因为一个礼拜以后我婆婆不放心，要一定要去检查，所以去照了胃镜，她说是十二指肠溃疡，是真的是出血。然后她说有这种症状的人通常还会再有第二次，但是我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医治就是医治，所以到如今我就没有再复发，一直是就是这样子过来。所以那这是对身体上面医治。那我相信神不仅在身体上面医治，在心灵上面他也得医治，因为他的医治是灵魂体，灵魂体是全备的。所以不管什么事情，我们只要到神面前来仰望他，你要相信神在你的里面，就是凭着信心去支取他的能力，支取他的能源。那你的所有问题，人的问题，情绪的问题，所有的问题神都可以解决。我们要处理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看别人问题。就像我们与人相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就说，尤其像夫妻的相处，在十字架上面是没有对错，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他犯罪吗？他没有犯罪，不是因为他犯错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是因着爱。所以我们与人相处也是以一个爱为出发点，你不要让别人的对你的错你觉得受委屈，就是不要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所有的错就在上面。所以就是不只是肉体的，是精神的，你的灵魂体神都可以医治。感谢主。
主十字架的救赎哈，不仅是解决罪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个罪的我们这个会犯罪的生命的问题，但是还是消极面的。积极面主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享受在主里面生命一切的丰富。那这个丰富我们跟姊妹们在这里交通，无论是在我们好像面对很多的引诱或者很多要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主向主活。另外很多丰富也是在神的应许里面，比如说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我们姊妹刚才做见证神怎么医治他。其实得医治这件事真的是我们常常可以操练可以学习的。上个礼拜五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秀兰带着孩子到了那个 Dunway House， 一看见我他就说 Michelle 你们等一下可以帮我的小 Vicky 祷告，因为他这个下午就开始发冷，然后头痛不舒服，但他还是把 Vicky 带来了。就像Ginny讲的，到了教会很多事情就好了，因为主在那里。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还没有来齐，我们就说我们有点时间，我们就到教室里到一个小房间里去祷告，然后我们就为小 Vicky 祷告。然后祷完告之后我就问说 Vicky 你怎么样，现在头痛怎么样，他说这里痛吗，我说现在好点，他说好多了。大家说好多了，还有一点。他说那我们再祷告一下，我们就再祷告一下。祷完告之后我问他说怎么样，他说不痛了。我说真的不痛了啊，他说真的不痛了。那妈妈就很放心了，我们就去聚会了。晚上我们再去接孩子的时候，我就问小 V， 我说 Vicky 你的身体怎么样，他说只有一个 it's fine， 我说你的头还痛吗，不痛了。所以其实很小的事情，我就记得我妈妈以前常常头痛，她每次头痛的时候我就为她祷告，几乎上祷完告她头痛就走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姊妹学的，她说头痛怕我，不是怕我，她跟我说头痛怕我，因为我是奉主的名祷告。所以常常我们就在这些事上，我们学习我们的度量，在信心的度量上就扩张。这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神的应许，因他受的鞭伤我们都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有常常有难处的时候，就彼此代祷，我们奉主的名彼此代祷，抓住神的应许在那里祷告。所以常常主日，我不晓得有些弟兄姊妹晓得，像我们带着病痛来，我常常不舒服的，我就会找一位姊妹两位姊妹，我们一起会后我们到一个房间里，我们一起去祷告，肢体彼此扶持。那真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病痛就离开我们，那这也是神的应许。那有时候神允许病痛留着，是神有他要我们学的功课，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那上礼拜五我们大家在一起交通罗马书的时候 啊，我们就讲到一个课题，大家就觉得说啊，好像我们彼此接纳、彼此赦免、彼此担当是应该的，但是呢，好像跟我们最亲近的人哈，在家里的人是特别不容易的，无论是跟我们的配偶啊，或者跟我们的儿女啊，就好像我们会特别不容易彼此担待，好像那个爱很快就用完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十架所做成的这个真理上面，知道今天会发脾气，会有情绪起伏的，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所以呢，今天在肉身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遇到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让主出来反应，我们要站在主的旁边。家珍常常跟我讲说，这个最安全的地方，最不会受伤的地方，就是最低的地方。你站到最低微的地方呢，你就不容易受伤。然后最好的是说，你这个低微的地方不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很孤单，然后受苦受很多委屈被人家欺负，不是。他说因为在最低微的地方就是主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是在那里单独受苦，我们是到主旁边靠主的力量，因为他是降卑存心顺服，对不对？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最卑微最羞辱的死法，而他根本没有错。但是呢，下一句很重要，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圣经才说与主同受苦，就与主同得荣耀。这个路，我们的路不是只有下坡路走到底就等在那里就卡住了，我们的路是从死进入生命。那这条路主已经走了，主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死了，把我们都一起带入他的死，他也从死里出来了，把我们一起。所以圣经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好像一面我们站在最低微的地位，但一面我们在天上，我们是在天上的，所以我们对事情的看法都不一样。那我不是说要你知道我现在跟嘉珍今天还开玩笑说，我们从1982年认识，现在已经30年了，我们结婚28年了。我说我们没吵过架啊，不是说没有意见不同，先讲清楚啊，我们没有吵过架，为什么呢？我说常常很稀奇，我说哦，因为他死了嘛，这很简单嘛，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那一个人活蹦乱跳，但是另外一个死了，所以这个没反应了你就没办法了，对不对？那但是呢，在嘉珍身上，他常常认识基督的死，跟他与同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这个生命的血，在他身上基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就是基督的生就在我这个人身上发动了。那我想大家知道我们以前有些学习，但是我就回想到说，嘉珍他不是一个真的，他不是一个，大家常常觉得嘉珍是一个性情很好的人，他性情是不错，但是老我都没有可夸的。但他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一起相处这么多年，我们没有那种争执的问题呢？那我就回想说主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早晨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花点时间分享他在主身上的，主在他身上的工作，他的学习。那其实他是一个，照嘉珍讲，他是个又调皮又骄傲的人，从小上学很少是直直这样上，都是爬墙进去的啊，因为他觉得爬墙比较刺激啊。他说做很多事情都是很顽皮的事情，那个校长都拿他没办法。那但是呢，然后呢，他说他是一个，就是不跟你交朋友，就是这样。这个你看不出来吧？这个是他原来的性情 ，OK？ 那他就讲说，他就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自负、很骄傲的人。他对于文科他是一塌糊涂，他历史可以拿个位数字的分数，可是物理呢总是三位数字的，哈，就都是满分。从来从初中开始物理就没考过100分以下，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很擅长。所以到了美国呢，念了去南加大念书的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他老师呢就他想去找那个 advisor， 很有名的 advisor， 那要找他做学生。那 advisor 他修那堂课呢 ，advisor 就给他一个 paper， 说你把这个 paper 啊解出来哈，把它解出来，那这是给你的这个学期的功课。那他就想要跟这个教授做，然后从他拿奖学金，所以他觉得没问题，他就拿了那个 paper 回去，很有把握，很努力读。哎，奇怪，他这个 paper 是够困难的，为什么？他那个式子啊，都是物理跟数学问题，这个式子都是跳的，就说这里导到这里，这个中间部分他都没有写出来，所以你要自己想办法把它 figure out。他对自己很自信，但他就是没有办法解。好多就解不出来，这个 paper 他是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三个礼拜去找学长、找枪手、找这些很高手啊，大家都解不出来。他说啊，起先都还蛮有自信的，后来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三个礼拜，到后来他说在校园看到教授从这边走过来，他就赶快换一条路走，因为他实在是他解不出来，他怕教授问他你做的怎么样，他解不出来。他说结果后来学期都快要结束了，他要把这个 paper 这个 research 要交出来的时候，他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就在他的房间里在做的时候，他就祷告。他说在那个时候突然，他说那天他在祷告的时候，神突然启示他一件事。 神说你已经死了，这个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说主说你已经死了，真的，你的肉体人，你连你的肉体的邪情私欲，你的骄傲，你所有的自视，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死了，活的不再是你。他一下认识这件事的时候，他喜乐的不得了，他说他就说不出来，这是一个启示，一个看见，他突然明白过来，他说我不用在这里挣扎，因为今天活的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他一下就好像能够越过，他说他再来看那个 paper， 他说半小时就全部给你导出来，这个中间这个差的 gap 他全部 figured out， 他不是他，他说这绝对不是他，因为他踹了几个月去就要结束，他都解不出来，同学都学长都解不出来，那教授等于就是给他一个难题，等于是你试试看嘛，就靠着神那天在他里面，他说真的在神太简单了，这个太小意思，神要解决。你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在很多学业上，我们在很多的挑战里面，我们都无解的时候，要记得不是我来解决，是基督，他万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他能解决。我们要享受基督给我们完成的救恩的丰富，不要一个人在那里很辛苦，这里想这个办法，想那个办法。回到主面说，主我已经死了，我今天我不再向罪活，我向你活。不仅我不犯罪，在所有事上我积极靠你的生命来生活。那一次呢，他就顺利解了，然后教授就提供他全额奖学金，接下来的三年让他可以在那里念书。然后呢，他就准备考研究所，不，考博士考。考博士考之前呢，有一个叫做 screening， 这个 screening test 要考你大学的科目，考你研究所的专科，你所学的专门项目。考过了就让你进研念这个 PhD program。那加上呢，因为功课都很好，在南加大的时候突然开窍了，就感谢主了，他是靠主活了，所以他每一行课都拿得很好的成，都是全 A。那他就很有信心跑去考那个 screening test， 就考完啊，我就记得那个礼拜五在教会，他进来就看起来像拜斗的公鸡这样子啊，就垂头丧气。我说你说考得太累了，但是我们还没结婚。他说不是，他说觉得不是考得很理想。但是呢，那个周末呢，我们这些大学生啊，我们都要考 final 了，所以我们这些一票都到梁弟兄家去做功课，一票那个念物理啊，就数学 calculus， 大男弟兄小弟兄都跑去，然后他们就问他问题啊，然后他就考完他就教他们什么。那有一个孩子就在修物理课的，就说哎，梁弟兄，你这个做出来的答案跟我教授的答案不一样。梁弟兄毫不犹豫说，一定是你教授错了，他太有把握了，这绝对是他错，不是我错。那这就过去了，然后等他下礼拜他到学校去，他的指导教授就把他叫说 Timothy 来我办公室，就把他那个前天礼拜五那天考的试给他看。他说这堂课，他说这里三题哈，总共只有三题，这一堂课是三题。他说这一门只考了三题，第一题你是这个意思吗？他说是。教授说错。第二题你是这个意思吗？他说对，我是。教授说错。然后讲完了之后他就写一个 C， 就把它关起来。你知道研究所只能 B and above， 不能 C 就是没过了哈。那所以他说完了。那下午那个专门自己的专门科目那堂课，他考了一个 C 没过，那就这个就没有戏唱了，对，他出来真的很沮丧。早上考共同那个大学必修科，下午考专门科目，他想下午完了，你要念进那个 PhD， 你自己的专门科你都考了一个 C， 没有希望了。所以他走出来真的想说，完了，这下子要想办法转学，还是要再去找一个指导教授从头开始啊。真的觉得啊，心情沮丧到了极点，真的很难过。他每天早上在那里亲近主，他有撑根的想亲近主，他就觉得啊，心情真的很沉重，这怎么办呢？这下去怎么办呢？那他说，通常他们一个礼拜就会公布发表放榜，说哪些人过，哪些人没过，下一步做什么。他说一个礼拜过去，学校都没有下文。他去系办公室布告了，看了半天都没有贴。两个礼拜过去，三个礼拜过去，后来两个月过去都没有揭晓。那所以他这个怎么办呢？我到底是要转学校还是换 program？ 现在你这个没结果，我都不晓得怎么办。就那天早上他说他成根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还在为这事情仰望主，他突然一下神叫他看见了，神给他熬了这个两个月，叫他回想到那一天那个大学的弟兄跟他说，哎，你答案跟我老师不一样。他说你老师一定是错，一定是你老师错。主一下子跟他看到说，你是何等骄傲刚硬的一个人，这个骄傲是我不喜悦的。哇，他看到他几生命的败坏，他一下子扑倒在主的面前。这个是我讲起来很容易，但是在他的里面那一段的煎熬，在神面前等候，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要怎么办，然后这件事要如何往前，就很多的那个不知道怎么办，在神面前一下神想说，你是一个骄傲败坏的，你看你的本性，所以主才来。然后主就同时给他就说，但是我的恩典够你用。 他就在主面扑倒哭，真的流泪，他就认罪，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认自己是一个刚硬得罪主的生命。但是一面又感谢主有赦免的恩典，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讲完之后他就起来，他也不知道前面路会怎么，但他就从主得了一个力量，他就到学校去。结果他在学校碰见他的指导教授，这指导教授就很清淡的跟他说 Hey Timothy, congratulations, you passed. How can that be possible? 他说而且 the highest score, 他说你是最高分通过的。他简直是摸不着头脑，就赶快跑到系办公室去查到底怎么回事。就秘书就跟他说对你过了，而且你是最高分通过的。结果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因为呢这个搞了一个礼拜，平常一个礼拜会发表，搞了两个月不发表，就是这个系上那个 committee 啊，在裁决的时候谁过谁不过，就是意见相持不下，大家没办法同意，到最后决定说下午考试的都不算，下午的那一部分都不算，只算早上的，算早上加上是最高分通过的。就说从此啊，这不是那一天了，从此他们那个南加大的土木工程系的 pre 这个 screening 考博士考的 screening test 的制度从那天开始改了，不再考专科的，只考大学必修科的，就是整个制度改写了。再审何等的容易，再审何等的容易要做这件事，但是主的目的不是做那个南加大，主的目的是要坐在他的身上，叫他认识他的败坏，天然个性的软弱，那个骄傲，叫他认识神的恩典，叫他谦卑下来，所以他被神厉害的对付，所以他就改变了，改变了。所以你常常说所以他现在知道了，站在主旁边是最安全的地方，最不会受伤啊，最不会觉得自己委屈的，而且在那里是有得生命的地方。所以常常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我跟家生不吵架呢？就是说每次我们意见不同，他就到主那里去了，就很简单嘛。那我就记得他说，我们夫妻相处说，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求别人的喜悦，对不对？我们彼此接纳，因为就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这些原则都是主的生命，是我们可以操练，我们要记得在思想上，在悟性上，在魂生命上要得救。我们的灵在我们接受主那天，灵已经得救了。我们一生的路，主经让我们经过所有的事情，让我们经历说他是里面的生命，叫我们的魂可以得救。我们每次要转向说，我们要选择主，我们要向神活，我们不要向肉体活，不要向世界活，因为肉体已经定死了。不要向罪活，不要去随从我肉体的感觉去活着，我要向主来活。我说主，你来反应。所以大家都知道，我常常讲一个见证，就是。有一次我上班，我们小孩都很小，家生在服侍主。那我这个做妈妈常常打电话会拜托家生帮我照顾小孩，这个包括小孩，因为我整天想着小孩，当然也做事了，但是呢就心里的挂着孩子很多事情。我就记得那天我说晚上我们要去聚会，下午在办公室我就说家生麻烦你给他们这个那个，给他们洗个澡啊，给他们什么弄点吃的啊什么，就跟他们讲一下。就他说啊没问题，然后我回到家了，一走进这屋子天黑了，冬天了，冷，就是整个屋子都黑的。然后厨房也是黑的，很安静的，是 nothing happened。然后呢，他在楼上他的书房，我上楼一看，他还在电脑里做文字工作，做到完全忘记。我们挂完电话，他就一直做到那个时候。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很脏的，很生气，真的气的，就说觉得哦，我很 worry 我的小孩的事情，然后马上就要去聚会，你都什么都还没有弄，怎么办？我真的当时真的是气得跳脚，然后我就跺脚，我说家生，小朋友都没有，我马上就走，都来不及了。然后发了一大场脾气。那没死，对，这个发完脾气，我就是我们家常常讲说，妈妈声音越大，爸爸的笑容越大啊。家珍就看着我，听我讲完，然后讲完他就说：“老婆，你真可怜，嫁给我这样的老公。啊”啊，我要他一讲完，我真的是很羞愧。这基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了，他不去讲他的道理。他站在死地，然后感觉我的感觉，他反应用爱来反应，然后他好像很可怜我，真是抱歉你嫁给我，真是你太不幸了。然后一下子我里面就是很蒙光照，其实我知道他不是在玩，他也不是在睡觉，他在服侍主。那为什么我还要挑他的毛病？换了我是他，我真的就会说你这个愚昧的女人，你懂什么？我在服侍主，对不对？那我们俩就可以吵一架再出门，对？那怎么服侍啊？出去怎么服侍？那但是他选择。让主来反应，他选择向着主活，他选择让主的爱从他出来，来迁就我，来体谅我。但他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里面有主生命的人就蒙光照，基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基督的生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就在我身上发动，我就很羞愧，真的一下子就是气都泄了，没什么好谈了，那真是其实不好意思。 那我就算了，就这次就作罢了，那就没气了。但是我觉得从他这些点上，我就常常从他得帮助。那我们在家里，无论跟夫妻之间相处，跟儿女相处，我们在工作的岗位跟同事相处，我们都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是那个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好叫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那我们偶尔失败是难免的，但是这个原则，这个得生命的原则是不变的。我们只要一个回转，一个愿意，一个道歉，一个认罪，其实我们的路就在马上，生命的路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可以靠主得生命，而且靠主有喜乐。所以我们真的彼此，我觉得我们是彼此勉励，没有人是得胜者，主是得胜者，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彼此提醒，也彼此担待，因为我们会落入我们肉体，我们彼此担待，彼此接纳，彼此成全。我想这个是我自己觉得今天在主面前我想到的一些见证跟大家分享。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们有觉得有可以分享的，不一定都是得胜。你知道其实失败，从像我这就失败了，加深得胜，但是我失败了。没有，我是说我们在生活中真的有很多这些学习。弟兄姊妹，我很感动，刚才杜姊妹讲说他决定要今天要做见证的时候，马上就遭受仇敌的攻击。这我们在我们身上都是很真实的，的确是这个样子。所以越遭受攻击的时候，越有智慧认识是仇敌的拦阻，那我们彼此提醒，然后我们彼此带到，然后我们奉主的名宣告主的得胜。我觉得我们要常常回到主创造我们，就是主创造我们的心意的里面。我们在看每一件事的时候，就像儿女，你知道儿女不是常常对我们有误会吗？觉得父母总是害我们，对，总是要跟我们唱反调。但是其实儿女若认识父母向他们的爱，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要求，很多的管教就 make sense。 所以我们遇到所有事的时候，我们要回来认识神爱我们，当初照我们的心意，然后但那个爱信心要放在神的爱里面，而且神已经救赎我们，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靠着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来胜过来经历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学习，把全家带到主的面前。其实见证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多，那我们都彼此提醒，我们自己在真理上要认识主，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切要回到主的根基上面。我记得我的老二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常常做噩梦，然后呢常常跑到我房间来说，妈妈，我只要眼睛闭起来，晚上睡觉前闭起来就看到很可怕的东西，那我就会害怕。然后我就教他，每一次你就说 In Jesus name go away， 然后他很小嘛，他就照样去 in Jesus name go away， 他说 mom， 但是还是不 go away 啊。那他就有一天半夜真的跑说，妈妈 it doesn't go away， 他说 I'm so scared。 所以我就跟他说，罗珊娜，说我做我自己犯了一个错，我只告诉他怎么做，我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他只知道这就点像迷信嘛，说 in Jesus name go， 像念一个什么东西 it doesn't work， 除非你有真的认识，你的信心有一个踏脚之处，所以你宣告的时候就有事情会发生，仇敌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解释主耶稣怎么样在十字架上胜过仇敌，然后掳掠了仇敌，升上高天，主把他的名赐给我们，你可以靠主的名来得胜。跟他讲了，就是他年纪所能了解的跟他解释了，然后说现在妈妈为你祷告。所以我就为他奉主名祷告，他就告诉我，我给他祷完告之后，他就说，妈妈 When you pray for me， 我眼睛闭起来的时候， The whole image of that scary thing just collapsed。 那就是说你为我祷告的那个恐怖的东西就整个在我面前崩溃了。那因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在祷告什么。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为儿女守望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不是糊里糊涂的，我们是认识神所完成的救恩和真理，我们来为他们祷告。这是我们在做很多做父母我们要彼此学习。那有的时候是小孩子的信心比我们单纯，比我们坚强，而让我们来经历。像那天我很自在见证那个小 Vicky 说相信相信我们，他就很简单就得医治了。那这些日子呢还有一个信心是团体的信心，所以我们常常在会后我们一起为着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没有不好意思，没关系， 我想我们学了，我们就在生活里学习。今天我们所听见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受到的鼓励，我们也可以在生活里学习。回去我们记得我们彼此听到操练，然后我们下次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那最根基就是回到主的面前。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唱一下牺牲的爱，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心带回到主的面前，是他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拯救，拯救我们的灵魂和体。有一天我们 主会再来，他要叫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用他复活的大能改变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是在灵已经得救，我们的魂在地上的日子在慢慢得救的日子，一点点被改变向主。那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蒙赎，改变像他一样。在主面前祷告，把我们的感谢，把我们的心愿，是吧，把我们的整个的情形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自由的来向他敬拜赞美，向他祈求祷告。
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亡全失，请我属你永活的真神，
何等牺牲的爱，
何等牺牲的爱，圣洁圣子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生死亡全失，请我属你永活的真神，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
愿主启示我们，让他成为我们唯一的所爱。感谢主。